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播客中，我们将深入探讨三个令人兴奋的科技新闻。首先，我们会探讨 Meta 公司回撤部分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计划背后的故事，这一决策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讨论。接着，我们会讨论一种名为 Makefile 效应的概念，解析这一现象如何反映出工程解决方案的设计层面存在的缺陷。最后，我们还将带大家了解 Starlink 如何成为全球领先的卫星互联网提供商，特别是在那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选项有限的国家，为用户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和选择。请紧随我们一探究竟。在最近的一篇博客文章中，作者分享了他获得一个新的超能力，通过交叉眼睛的方法，快速识别出两幅看似相同图片中的细小差异。简而言之，当将两幅图片交叠在一起时，不匹配的部分就会显得闪烁不定，从而立即显露出来。这项技巧让作者感到十分兴奋，仿佛喝下了魔法药水，获得了特殊的能力。这个方法的发现不仅让作者感到惊奇，而且还激发了科技社区中许多人的兴趣，他们纷纷尝试这一技巧，并分享自己的体验。评论区里，网友们分享了各自使用这一技巧的有趣故事，有人在酒吧机器游戏中轻松破解高分，有人通过此法在童年时就展现出了超凡的观察力。还有人指出，这种技巧虽然神奇，但长时间使用可能会导致眼睛疲劳，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使用其他方法。整体而言，这篇文章不仅展示了一个简单但神奇的视觉技巧，也引发了社区内关于视觉感知和大脑处理信息方式的深入讨论。Meta 最近向员工发放备忘录，宣布将回撤部分多元化、平等和包容性 DEI 计划。该公司的决策引发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一些评论指出，虽然很多公司在社交媒体上支持黑人命也是命等社会运动，通过更改头像或搞慈善活动体现对多元化的支持，但在具体招聘和提升员工多样性方面，实际行动却远远不够。其他人则分享了自己作为族裔少数或特定群体成员的经历，强调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长期的承诺和针对性的投资。还有声音来自反对 DEI 措施的人士，他们认为应该关注建立基于共同目标和经济发展的合作，而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分歧来分化社会。整体上，评论区反映出对于 DEI 程序的实施和效果存在多样化的看法和深刻的思考，凸显了在实现真正多元化和包容性方面仍需付出更多努力。在最新的博客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名为 Makefile 效应的概念，这一现象普遍存在于各类工程师的日常工作中。简而言之，当面对一项任务时，工程师往往会选择复制一个之前的已知可正常工作的 Makefile， 然后对其进行微调，以使其适应新的上下文，而不是从头开始编写一个新的 Makefile。 这既是一种高效且实用的工程解决方案，也反映出在设计层面存在缺陷，工具或系统过于复杂或使用起来让人头疼，以至于用户更倾向于复制一个已知的解决方案进行修改，而不是从零开始。评论区中有位网友引用了 John Gall 的话，一个复杂系统能够工作，往往是因为它由一个能够工作的简单系统演化而来。从头设计的复杂系统一开始就无法工作，也无法通过修补让它工作。你必须从一个能够工作的简单系统开始。这条评论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另一方面，有网友提出了拷贝粘贴驱动开发的概念，来形容整个行业在不完全理解情况下互相复制代码的现象。这些评论不仅反映了工程师们对当前现状的自我反思，也对如何改进工具和系统的设计提出了思考。Cuttle， 一款使用标准52张牌玩的魔术师对决 MTG 风格游戏，最近引起了许多玩家的兴趣。游戏目标是通过部署攻击或防御策略来积累至少21分。他将经典卡牌游戏的乐趣与策略深度融合在一起，让两位玩家可以利用一副普通的扑克牌进行对战。与 MTG 等级换是卡牌游戏不同， Cuttle 不需要特殊卡牌，这使得它既经济实惠又便于携带。玩家在评论区分享了他们与孩子一起玩这款游戏的经历，表示尽管游戏的起步学习曲线较陡，但一旦习得游戏规则，就能快速享受游戏的乐趣。一些玩家还提到，尽管教授新手游戏规则存在一定挑战，但通过打印一张快速参考卡片即可克服此障碍。此外，还有玩家探索了类似 Magic the Gathering 的其他游戏，比如 Mindbug， 它也是使用单套卡牌进行游戏，提供了丰富的策略深度和重玩价值。 整体上 Cuttle 受到了玩家的广泛好评，许多人赞赏它作为一种既适合家庭又适合对战游戏玩家的桌游。芬兰采取的零无家可归战略显著减少了无家可归者的数量，这一策略主要基于住房优先的理念，即直接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独立永久性的住宿，而非临时的安置。自1989年超过16000人无家可归以来，芬兰的无家可归人口在过去30年间持续下降，到了2020年无家可归者数量降至约4000人，即占总人口的 0.08%。特别是芬兰政府通过改造现有的收容所为带有独立公寓的住宅建筑，或由政府机构建造新的公寓，为此提供了大量的住宿，而且还结合了紧急援助和租赁供给，这一点对于解决无家可归问题至关重要。此外，评论区中的网友们对此表现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人提到芬兰在精神卫生立法上采取医疗方法，强调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超过了对民事自由的考虑，同时也有人分享了个人无家可归的经历，强调了更有效的公共政策和社会安全网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有网友提出芬兰的方法可能并不适合所有国家，因为不同国家的无家可归者有着不同的背景和需要，需要更加个性化和分类的解决方案。WordPress 联合创始人 Matt Mullenweg 因计划分支的贡献者而停用了他们的 WordPress 账户，这一行为引发了社区内部的热烈讨论。此举是在一场早期爆发的争端中， Mullenweg 指责部分贡献者计划开展一个新的 WordPress 分支项目。尽管被指责的贡献者否认有此计划，但 Mullenweg 还是决定停用他们的账户，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鼓励尝试不同领导模式或与 WP Engine 对齐的人加入新努力。然而，这一决定并未得到所有人的理解或认可。评论区的网友对此事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的贡献者表示他们因为这场争端非常早期就被除名，有20年贡献于项目的历史。还有网友指出，尽管 TechCrunch 的标题可能有误导，但目前大多数被停用账户的人似乎并没有计划分支。此外，还有观点认为，这次事件可能导致 WordPress 社区不可避免地出现分支，但这也为分支提供了比原计划更多的关注。一些人对分支项目表示了支持和好奇。Starlink 自2019年由 Elon Musk 的 SpaceX 推出以来，已成为全球领先的卫星互联网提供商。在超过100个国家提供服务的 Starlink， 对于那些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选项有限的国家的用户来说，有时候是上网的最便宜方式。例如在非洲，根据世界其他地区的分析，至少有16个非洲国家中的5个 Starlink 的月费用比领先的固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还要便宜。这些订阅成本并不包括 Starlink 硬件的前期费用，这些费用在不同国家的价格和可用性各不相同，从肯尼亚的 Starlink Mini 为178美元到尼日利亚的 Standard Actuated 套装为381美元不等。值得注意的是， Starlink 没有固定的费率，而是不定期的调整其价格。在其网站上，他指出 Starlink 可能会根据市场条件调整价格，导致月度服务计划成本的增减。SpaceX 未回应世界其他地区的评论请求。评论区的网友对此有不同的见解，有人担忧政府官员会找到办法改变这一现状，也有人对 Starlink 在一些非洲国家逐渐成为精英选择而表示怀疑。尽管对 Starlink 的长期影响存有疑虑，但它为那些以前网络连接能力较差的地区提供了更快速、价格更实惠的互联网连接方案，显示出了卫星互联网在全球连接中的潜力。在最近的一个实验中，一位热心的 DIY 爱好者成功地对 Marshall Uxbridge 智能音箱进行了改造，去除了其中的智能功能，将其变成了一对高保真的立体声音箱。通过自制的电子替换部件和主动滤波器，这两个线性功率放大器喂入的音箱能够精确再现宽广的音频范围，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听觉享受。过滤后的音频信号不仅令人印象深刻，其立体声成像的精度和深度也令人惊叹。尽管这位 DIY 者需要面对取出智能音箱原有电子组件的挑战，包括对 LinkPlay 无线连接模块和基于 AD85050 的音频放大器的替换，但最终他成功地通过加入模拟 RCA 线路输入，让这对音箱仅响应用户的音频输入，无需 Bluetooth 连接，也没有任何智能干预。评论区中，许多网友对此项 DIY 项目表示了高度的兴趣和赞赏，一些人也分享了他们对于智能设备反智能化的理解和看法，表明尽管智能技术为生活带来了便利，但在某些情况下，简单、直接又纯粹的用户体验更受欢迎。 此外，也有人讨论了类似项目的可能性和自己尝试过的类似改造，显示了一个活跃且充满创意的社区氛围。在最近的一篇博文中，讨论了形式方法是否只是好的工程实践。文章指出，尽管形式方法不便宜，也不特别容易，且不一定适合每一种软件工程方法，但它们是好的软件工程实践中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对于那些工作在大规模系统、分布式系统或关键的底层系统上的软件工程师。形式方法可以通过减少返工成本和提前完成界面变更来显著提高软件建造过程的速度和效率。然而，这并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软件，特别是那些由快速演进或难以形式化的用户需求驱动的软件，可能需要大量的持续返工，从而稀释了前期设计的价值。在评论区，有意见认为形式化验证的效能严重依赖于软件的类型和开发过程，而大部分软件项目和设计哲学本身就与形式要求不兼容。另一些评论指出，尽管软件庞大、复杂且难以作对，形式方法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解决途径，但很少有人能明确如何将形式方法的理论应用至实际问题解决之中。还有评论提到，我们正处于形式方法研究的黄金时代，内在技术比起外在技术更受欢迎，因为前者通过类型系统进步和项目如 Virus 直接与代码进行推理。关于 Quick 游戏和门户技术的探讨引起了热烈讨论。Quick 作为一款经典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其预计算可见性技术背后有着复杂的逻辑和算法。在软件渲染的时代，开发者需要谨慎处理每一帧的渲染，以避免过度绘制及同一像素多次写入不同颜色，这无疑会浪费大量的计算资源。Quick 通过引入门户剔除 Portal Culling 技术，将游戏世界划分为不同的空间单元，有效地减少了不必要的渲染对象，从而提升了游戏运行效率。通过门户技术，游戏能够智能判断玩家视角所能看到的场景，只渲染这部分内容，大大减少了资源消耗。评论区的许多网友提供了额外信息，比如 Quick 2 的开发者可以在设计阶段使用 Area Portals 来进一步优化性能，而且还有人提到了其他游戏如 Prey 和 Dark Forces 也采用了类似技术进行渲染优化。一位网友还分享了关于 Quick 优化渲染技术的 YouTube 频道，为对这一技术感兴趣的玩家提供了深入了解的途径。总的来说，这篇讨论揭示了 Quick 不仅仅是一款游戏，更是游戏开发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技术里程碑，其创新的渲染技术至今仍对现代游戏开发产生影响。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激发您对科技世界的好奇心和思考。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播客，并和您的朋友分享。愿技术的力量与您同在，我们明天再会。